那下面就看到他开的药方，宝玉就看了，宝玉就大不以为然，因为宝玉看到药方上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这些药，后面还加了枳实跟麻黄，那么这些都是疏散的药、发散的药。那宝玉说该死该死，拿着女孩子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所以这一段完全在讲一个没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就是他有理论的医学，可是临床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宝玉的意思说，男孩子的药跟女孩子可能不一样，大人的药跟小孩的药不一样，因为他的体质不同，所以不只是说我要治这个病，而这个病在不同的体质上要有不同的状况。他说女孩子这么娇嫩，怎么可以用这么重的药，他说连我这个男孩子可能都受不了。所以宝玉非常懂药理，而这一段现在也有红学的考证，找医学上完完全全去证明这些药是重药啊，就是可能是一般弱体质承受不了的。那他就说快打发他去吧，那再请一个熟的来啊，就说这个医生太年轻了，可能没有老练的经验。那老妈妈说用药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只是这个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这个马钱是要给他，就车马费。好，下面就闹了半天车马费，因为袭人不在家，然后他们说到底应该给多少，他们说给个一两吧，差不多，也不知道给多少，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这些经验。后来就打开了柜子，看出一包银子，然后每一个人都不会用天平，然后大家就问来问去说这个是几两的，后来就请了外面的老妈妈说这个起码五两，你干嘛拿这个。所以就在讲说袭人是唯一在管家的人，那晴雯、麝月搞了个半天都不知道那个银子是到底是几两，全部的小事情都在讲因为袭人不在家而闹出来的这些笑话。那就要给车马费，宝玉说给他多少，宝玉说王太医跟张太医常常来了也并没有给银钱，不过是每年每过节一吨送礼，就是一起给，就是因为是家里面的家庭医生，所以不必每一次给钱，就是一年中秋节啊、端午节或过年三次给钱，给一次礼，那一定的礼。那这个人新来了一次，须得给他一两银子，少了不好看啊，就给他一两车马费。宝玉听了就叫麝月去拿银子，麝月说华大姐姐不知道搁在哪里呢。好，你看到这个家里袭人的重要了啊，就是袭人不在，大家连银子放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宝玉说平常看到他在那个小罗甸柜子里找钱啊，罗甸就是用贝壳箱的一个柜子，有点像保险箱一样，那你去找，我跟你去找找。所以两个人来到袭人堆东西的房间，打开柜子，上一格都是笔墨扇子、香饼、各色荷包、汗巾等类的东西，下一格有几串钱，就开了抽屉才看见一小菠萝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一把星子，星子就是天平，就是称银子的这个小秤。那麝月就拿了一块银子，提起心来问宝玉说哪个是一两的星啊，就是因为你要称一两的银子，你要有一个一两的那个砝码，星子就是砝码。宝玉就笑了说你倒问我了。好，你看到两个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大户人家的少爷跟丫头，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今天说你叫我开个支票我真的不会开，因为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他没有经验这些事情，因为都是袭人在管。所以宝玉就笑说你问我倒有趣了，你倒成了是才来的。那麝月也笑了又去问别人，那宝玉说捡那个大的给他就是了，又不做买卖干嘛管这么多啊？你看这是完全少爷的话，拿一个最大的给他就好了啊，不要让他笑我们说少了，宁可多给一点这样子。那麝月听了就放下心思，就捡了一块掂了一掂，说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啊，多给一些，别叫那个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认识星子，倒说咱们小气似的啊，就少给了，宁可多给一点。那个婆子站在门口就笑着说那是五两的锭子啊，就是一两跟五两都分不出来，他说夹了一半还超过呢。那就说有没有剪刀把它剪开来给他一小部分就好了。麝月就早关了柜子出来说谁这个时候又去找了，多些你拿了去吧。那宝玉说你只快请了王大夫来就是了，所以婆子就接了银子自去料理。那这个时候明言请了王太医来诊了脉，说病症跟前面的病症一样，好注意， 病症跟上一个医生说的完全一样，可是方子上没有枳实麻黄，反而加了当归、陈皮、白芍。那么意思是说，病虽然一样，可是病在不同的人身上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宝玉看到这个方子才说，这才是女孩子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他说旧年啊，上一年我病了伤寒，内里饮食停滞，那医生瞧了还说我进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枳实麻黄叫做狼虎药，就是重药的意思啊，就是不到不得已不应该用的药啊。我们现在的西药常常是狼虎药，就是后副作用大的不得了的那种叫做狼虎药，其实抗生素这种东西大概都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在讲药理，东方的药理，就是说其实因为体质的不同不应该下这种重药。我跟你们一比，我就像野坟园子里几十年的大杨树。所以宝玉的比喻是说，我是那个坟地里野生野长的大杨树，你们就像秋天云儿给我的那个才开的白海棠花。所以宝玉的口中女孩子是娇嫩的不得了的啊，他说这么娇嫩怎么可以用这么重的药。那麝月就笑他说，你干嘛把自己比成野坟地里的杨树，他说你难道不能比松柏吗？那古代的男人都要比自己是松柏，什么松柏后凋于岁寒。宝玉说我不敢比松柏，松柏让那些党政军要员去比吧。他说，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一种嘲讽，可是也是《红楼梦》的作者他觉得他讨厌中国传统主流文化里人的自负，动不动就是自己又是松啊又是柏啊这样，他觉得我是野坟圈里的杨树已经不错了。然后他疼爱海棠，他觉得女孩子娇嫩，女孩子应该多给他们一点心疼，那所有的男子应该对女子多一点关照跟疼爱的东西。所以这些部分因为袭人不在而带出的所有的那个琐事，可是也点出非常有趣的他们这几个小孩子之间的某一种关联的东西。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51回啊，我觉得51回里面包括晴雯钻到宝玉被窝的一段啊，包括晴雯生病医生看病的一段，包括宝玉最后讲他自己不敢自比于松柏的一段，我觉得都有深意在里面啊，这些深意恐怕都跟主流文化有非常大的颠覆性。那主流文化是我们不自觉的，主流文化其实也常常在我们身上有根深蒂固的力量，甚至我们常常会为了主流文化去做维护的工作。可是怎么样子让主流文化能够松动，在每一个时代里去松动主流文化的人恐怕都受到攻击跟争议。那所以《红楼梦》是如此，我想《天边一朵云》也是如此，他们在为他们的时代的主流文化做一点点的化解，那让人性有更多一点思考的空间跟可能，而不是道德的教条啊。因为道德一旦变成教条，晴雯钻到那个被窝里绝对是要被鞭尸的事情啊，因为太不合理教了。可是回到人性上来讲，它其实非常动人，就是孩子的一种天真。所以 我相信这些部分其实都是社会里面引起争议的最大的一些重点。那我们在52回就会看到晴雯生病之后怎么去补那个孔雀球，那个时候你看到晴雯的动人啊，就是两肋插刀的个性，她可以把自己补到最后一根线补完以后整个人昏倒过去，她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给一个她自己所愿意去奉献的事情做到尽心尽力。可平常你看她懒懒的，讲话嘴巴也很坏，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存在的不同的价值跟意义啊，有时候很难理解啊，有时候常常你觉得在你一生里面老是在那边戳你，老是在那边讽刺你那个朋友，在你最为难的时候竟然是最帮助你的那个人，有时候你完全不能够理解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52回，谢谢。